各位听众好，我是丁福林，今天我要为各位讲的是知识论的第26集。那今天我还是要为各位提到的是认识的客观有效，那当然也还是针对主观主义这样一个问题来继续探讨的。在上一集里啊，我们谈到了认识的客观有效性，那我们也提出了主观主义的一个自我的矛盾。当然我们也承认，在感觉的经验上，我们有的认识的确可以是主观的。今天呢，我还要就这个问题再说明一点。在主张主观主义的一个哲学家之中呢，有些哲学家们，他们呢就只针对某些特定领域的知识，他们说在那些特定领域的知识呢是相对于主体的，而在其他方面的知识呢，他们就会肯定具有着客观有效性。那这些特定的领域呢，他们会说是指的就是所谓有关于人的内在的心理的问题，或者说经验的判断，对外在实在的一个判断，或者呢伦理，有关伦理的价值和规范，有关宗教和一些哲学的命题，那在这些领域中，他们会认为是主观的。那今天呢，我就要从这几方面来为各位解释，究竟这些方面的知识是不是主观有效，或者说他们也应该是客观的有效的。虽然我刚才也说了啊，我们承认感官经验是主观的，就比如冷热的感觉，好吃不好吃，或者美或不美这种感觉，我们说他们都是主观的。但是要注意的就是啊，或者我们要区别的呢，就是如果是针对感官世界的一个实在的判断，就应该是一种客观的认识。在这里要说的呢，就是当这样的判断是在完全的意识的时候，就是客观的真或假。那所有建立在感觉观察的感觉世界的一个科学呢，也都是客观有效的。就比如我们常说的像物理学、化学等等，那这些我们都称为是一种实证的科学。那他们呢，也都是建立在观察或者感觉的经验上。所以这边很清楚要讲，假如冷，如果说再用最简单的说，如果说今天是不是很冷，或今天是很热，那我们当然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一方面我可以从我个人主观的角度来说是冷或热，可是我们另外呢还可以从客观的角度来说，如果今天已经到了摄氏十度，那在一种正常的情况之下，摄氏十度的这样的一个气温应该是冷的啊。那如果今天已经是摄氏三十度，那我们会说是热。所以在感官经验中可以有的，我们还可以透过一个正常的一个检验的方式来确定它究竟是如何。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可以说啊，这样的一个认识呢，就会是客观的有效。假如今天是冷啊，今天就摄氏十度，那就是一个冷的天气。所以虽然我们有着我们说来自于感觉的观察的或者经验的会是主观的，可是当这些东西成为啊，或者说当这些知识或者这些经验透过一种有系统有方法的去检验观察的时候呢，也就可以称为是客观的有效。那我们所有的实证的科学事实上就是这样的一门科学，这样一个科学啊，他们也都是建立在观察或者说感觉的经验上。那另外呢，我们还要看对我们人的一些内在的经验的一个判断，也就是说对我们人的内在的心理的世界的判断能够是一种客观的知识， 虽然每个人的内在的心理的世界我们说都是主观的，可是对这样的一个内在的心理的世界的一个判断，当他进入到一个有系统有方法的探讨的一个层次的时候呢，也可以是或者说应该是客观的有效的。我们可以说啊，人所有的内在经验，就它是一个内在经验本身来看是主观的，但是呢，这样的经验能够有着客观化的一个表达和沟通。当然呢，这样的表达和沟通是建立在透过对内在经验的一个反省，或者说从个别经验的沟通上，我们可以找到行为的一个普遍的一个模式，但某些行为的一个观察，或者是说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的地方。那对这些方面的探讨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一种心理学啊，就是所谓啊。那我们说啊，心理学也是探讨人的内在的心理的世界，但是呢，我们也说它是一门科学，因为它是把个别的一种个别的经验或者行为的模式的一个探讨呢，达到一个普遍的一个理解，或者建立成一种有系统的有方法的一个理解。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心理学对某些我们人的心理的内在的经验的一个探讨呢，就能够是客观的有效的。另外呢，我们还要再看任何有关个人的行为，或是说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的关系，从人的社会的天性啊，无论是个别的或集体的行为，从这些方面来探讨的一个科学呢，都也能够是客观的有效。那虽然是每一个个体的经验啊，每个个人的一个行为，或者说人与人之间可以有的某些的个别的互动关系，但是呢，它也同样的能够成为一个客观有效的知识。那我们所谓的社会学就是这一类的科学，它透过对人的行为的观察，它能够提出一些普遍有效的一些啊知识出来啊，这样一个知识呢，当然就是客观的有效。所以以上的科学啊都可以成立。那这些科学有着对个别的经验的观察，另外呢就是理性的思辨。所以呢，在这些方面的科学呢都能够是客观的有效的。对这些科学的一个客观有效的肯定，我想各位可能也不至于有太大的问题啊。当然以下的几个问题我们可能还要再继续看是不是也是客观的有效。下面我们要看的就是某些特定领域的判断，在这些特定领域的判断呢是不是客观有效。首先要看的呢就是在伦理的价值和规范上的一个判断。在这方面的判断呢，无论是一个指示的方式或者一个命令的方式，那也都应该是客观有效的。换句话说，能够是真或假的。在伦理的范围内啊，我们有的命题绝大多数都是个别的命题。例如呢，在此时此刻我看到有一个人他的钱不小心掉到地上了，那在这个时候呢，我是要去告诉这个人把钱捡起来呢，还是呢我自己就不声不响的把钱捡起来放到我自己的口袋里，我据为己有。那好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有的一个伦理的命题就是说，我不应该据为己有，我应该把钱归还他的主人。所以在这一个案例上啊，虽然也是一个个体的命题， 可是这个命题要指出来，就是在同样的处境上，应该人人都是如此。所以呢，他指出了一个，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中，可以有的一个客观的处理的方式是如何。那在这个案例上，换句话说，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在面对这种情形的时候，他应该是怎么做啊？换句话说，这个命题虽然是一个个别的命题，但这个个别的命题应该也是为其他人有效，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说是客观的有效，也可以说就是客观的真或假。那我们在伦理的命题上啊，如果说是一个没有效的一个命题的话，那这个判断也不是主观的，而是一个错误的判断。我们刚才讲啊，我们不能把别人的钱据为己有，那这样的判断呢，应该是普遍的为人人有效。那就好像我们还有了一些普遍的判断，在伦理上的一个普遍的判断，比如说人要孝顺父母，人要行善必恶，我们不可伤害他人等等，这些命题我们说不论是为个人或者说为他人都应该是如此了。所以我们说在伦理上的判断呢，也应该是客观有效的。那另外我们还要谈的呢，就是宗教的命题。宗教命题是不是客观的有效，这也是我们啊应该去关心的。当然宗教命题都是以神或者天主或者上帝为主体，那这样的主体是客观有效，是真是假呢，还是是主观的？那当然按照我们的立场来说，它应该是客观的有效啊。一个客观有效的命题，它可以是真或是假。好，在宗教领域里啊，特别是基督宗教的思想，那当然在我说基督宗教的时候，我要谈的就是像天主教、基督教的各个教派啊等等，我们都说它是基督宗教的信仰。那在基督宗教信仰，我们可以找到的就是说它对一个信仰的系统的一个重视。在整个信仰的系统中呢，它又会有着许多的事实的命题，或者说历史的命题，具有着一些特殊的重要性。那我做一个比喻呢，我们在圣经中我们看到，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有一位国王叫大卫王啊，基督教叫大卫王，那天主教呢就称大卫王。那我们从圣经中看到，他呢统治了以色列人，那他是耶稣基督的祖先。那有这么一位大卫王，他曾经做出了什么？那这都是在圣经中记载的。那这一个记载是建立在历史的事实上。那我们在新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新约中记载了很多当年耶稣基督如何带着他的门徒到处去宣讲，去治愈病人。那所以呢，这些记载也是一些历史事实。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神学也可以是一种实证的科学。所谓的实证科学，就是可以检验的、证明的。那我们的确啊，在基督宗教中，我们的确可以看到有着这样的一些命题。所以在基督宗教的神学啊，它不只是在理论上啊建立一个信仰的一个系统，它也不是只在反省，而它也还更是一个实证的，换句话说有着历史的事实来佐证的。所以啊，如果神存在而且能够被认识，那宗教的真理呢就能够是真或假。如果神不存在也不能够被认识，所有的宗教的命题也都是假的。 但永远呢不会是主观有效。另外呢，一个宗教可以是客观的假，或者对人可以是有害或有益，但那样的肯定还会是客观的真或假啊。当然，如果说讲到一个宗教，它可以是客观的假啊，这个很可能就牵涉到这个宗教是不是人为的一个宗教的。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宗教的现象啊，的确是招摇晃骗，或者有人就自以为神呢托付给他什么使命啊，他自称他有什么神迹等等。那当然碰到这样的情形呢，我们就该客观理性冷静的去看他们所做所说的，很可能他们所做所说的也都是假的。那宗教的命题啊，能够客观有效，这一点呢也请各位是要了解的。那我们中国啊，在五四运动以后，不少的知识分子呢就会说宗教是一种迷信啊，是人民的鸦片啊，这样的说法的确是一种比较偏激的说法啊，或许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去认识宗教。那我们如果说从人类历史来看的话，任何民族它都有着宗教的情怀啊，都有着所谓的一些原始的宗教。那面对一个有信仰的人或者任何宗教，我们都应该要尊重。当然呢，我们在中国啊，我们在中国大家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有人说，哎呀，只要你信就会灵啊，这样的说法可以说有所值得商榷的地方。因为在我们说只要信就灵的时候，这么说往往是一种主观的说法。那当然这种主观的说法好像是我怎么认为啊，就会是如此。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个宗教好像变成是人为的一个事情，而不是和神有关系的事情。那当然我们在刚才我们提到像基督宗教的话，我们可以说基督宗教就很清楚了，是建立在一些历史的事实上面可以去检验的。那当然在这个历史的事实的底下呢，是很清楚的看到说有那么一位绝对的神在，那他呢是我们整个的历史的一个主人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有的宗教的命题呢应该是客观的有效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也希望各位啊，把所谓的真的宗教或者有所谓的那种假的宗教，或者说人自己招摇晃骗那样的一个情况呢给区分出来。那我们在面对世界的各大宗教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发现各个宗教有它的不同点，但是呢我们对他们基本上要有着一个尊重。那我也希望这个成为我们啊大家的一个基本的态度。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到了一个很科学发达的时候，好像宗教都是迷信的，宗教就不可再信的，好像信宗教的那是落伍的人。那我们这样的看法事实上是可以说表达的就是我们不了解人是如何，人究竟在这个宇宙中他的地位是如何，人不是最终的，人也不是最伟大的一位啊，在人之外还有着什么。那这一点或许可以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谢谢各位。